底下这一位山西大同的同修，他问的，他说我们是山西大同，是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，人们的思想也不开化，很多佛教弟子还是很迷信的，很盲从的。今天来一个法师，明天来一个活佛，都要去学一学。前不久来了几个活佛，于是我们这些居士都去念咒学破瓦法，不知这样做好吗？这些日子呢，又来了一个法师讲经，讲得很好，但是他讲到菩萨戒时，使我们这里的居士都瘦了。可售后啊，还是没有变，怎么样还是怎么样，不知菩萨戒可不可以亲受。还有我们这个地区有个讲经的居士，他听了净空老法师讲法几十遍，记下来了，再根据当地的情况去讲，很多居士都反对，说有就净空法师的袋子还用他讲吗？我们这里有一位居士讲经啊，就有很多人反对，说没有受菩萨戒就不能讲，只有出家师父才能讲经说法，不知这个说法对不对？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地都相当普遍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？是佛教弘法人才太少了。所谓是供不应求啊。在外国这个现象就更多了。只要是来一个法师，来一个活佛，来一个喇嘛，从这里经过，立刻去请他来讲经说法，请他来观顶，学佛的同修学得很杂，学得很多，学得很杂，最后我真的不晓得修什么方法好，每一个法师，这个活佛喇嘛都说他的法好，每一个法都好，到最后不晓得修哪个法门，这个现象非常普遍。古来大德教人一门深入啊，常时熏修，你才能得佛法真实的利益。你要晓得佛法修的是什么呢？你在三皈依的时候已经传授给你了佛法僧三宝，六祖慧能在《坛经》里面给我们做了最明确的说明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。佛法僧呢，就是觉正净啊。我们有没有觉悟呢？有没有正知正见？有没有清净心？这三桩事情是一二三，三而已。如果得到正觉，他的知见一定纯正，他的心一定清净。如果你得到清净心，你一定觉悟。你不会迷惑， 你一定是正知正见。啊，佛教法门虽多啊，有显有密，有宗门教下了。啊，但是把它归纳到最后，只有三门，就是觉真经三门。这三门呢，无论从哪一门进，都可以。啊，好像我们这一个讲堂呢，有三个门了，不管你从哪个门进来，都一样。啊，觉真经三门呢，在外面是三门呢，在里面是门就没有了。进来都一样啊。那么过去在中国禅宗信宗他是走觉门啊，走这个门啊，教下呢是走正门，这个密宗跟净土啊是走净门。你能把这个原则掌握到，你就不会走错路了。啊，我们今天修净土，修净土这个净门是清净心呐。啊，你今天清净很多法师，清净很多法门，回来想一想，我的心呢，是不是一天比一天清净？啊，一月比一月清净，果然清净心现前了，你修行功夫得力了。如果得不到清净心呢，那你就错了。特别是对初学啊，这个话我们在讲习当中也讲过不少次。诸位要记住才行啊！那初学最重要的是师承啊，师承是跟一个老师学啊，一个老师你走一条路啊，容易成就啊；两个老师是两条路。你到底走哪一条？三个老师三岔路口，四个老师十字街头。老师越多啊，就完了。古今中外，凡是有成就的人，都是一个老师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我们初学人咋跟呢？古时候跟定一个老师跟多少年呢？一般是五年。扎根的教育啊，五年之后你定会有了一点基础了，你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有能力辨别是非，有能力辨别真妄，有这种能力，佛家有个名词叫得法眼净。啊，你有这个能力了，老师允许你离开，这个时候什么法师都可以亲近。什么法门都可以听，都可以学，对你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广学多闻呐，广学多闻的条件呢，是你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。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不够资格参学。啊，你一参学的时候就乱了。你不得其益，反受其害。现在许多道场啊，都受了这个影响。 那么诸位同修真正要想修学，你一定跟一个法师啊。古人学五年呢行啊，现在人学五年不行啊。啊，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就学十年，加了一辈。啊，然后看看别人东西，听听各家的言论，啊，对我有利益，我不会受其害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，那怎么行呢？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啊，说居士能不能讲经说法，这是可以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维摩居士就天天讲经说法。啊，但是佛门有个规矩，居士讲经说法呢，一定要受菩萨戒。啊，这是规矩，不受菩萨戒讲经说法，这个是不合规矩的。啊，既然居士发心讲经说法，一定要受菩萨戒。啊，我们鼓励出家在家四众同修学习讲经说法。啊，我们鼓励讲经说法的人越多，佛法才能够兴旺。啊，所以发现居士当中有能讲经的，啊，如果他还没有受菩萨戒，劝他受菩萨戒，啊，这是好事情。啊，至于学讲，一定要有依据，啊，不能随自己的想法看法去讲，啊，这样讲法容易把经义讲错了，啊，讲错了要负因果责任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误导众生呢，这个罪过很重，啊，所以讲经啊一定要有根据。啊，那我们初学讲经的人自己智慧没有开，啊，凭什么讲经呢？我们往年初学讲古人的注解，啊，决定不能违背注解的意思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把前人的注解用我们自己的言语表达出来。啊，这是李老师教导我们的。啊，那讲错了呢，那注解的人他负责，我们不负责。啊，如果用自己意思去讲，那你讲错了，你自己要负责啊！啊，这是学讲经啊，是学讲注解。啊，学久了，时间长了，啊，熟透了，逐渐逐渐的变成自己的。自己决定要依教奉行，你才能契入佛菩萨的境界。如果自己不能依教奉行，你一辈子讲的都是别人的，不是自己的。啊，所以真正要发心讲经，不可以不依教奉行呐！啊，佛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要真干呐。佛教我们不能做的，我们决定不可以违背。啊，尤其是修学的纲领，起心动念都要能记得，不可以忘掉。 啊，我们净宗修学的纲领，我们提了五个科目，啊，敬业三福。我们能不能记住？起心动念与三福相应不相应？佛对于僧团里面教导的六合敬，我们有没有给大众和睦相处？非常重要啊！啊，六合敬是佛教导我们的，我们是佛弟子、佛的学生，佛的学生跟任何人相处都要遵守六合敬。啊，六合敬头一条，见和同解。这个是清净平等和睦相处根啊！啊，那我的意见跟他意见不一样嘛？这意见不合嘛？怎么能相处呢？啊，佛教给我们见和同解。怎么样才能和呢？我把我的意见放下就和了。如果我坚持我的意见，他坚持他的意见，这两个人就不和了。当中有一个人学佛，学佛的人能够把自己的意见放下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就和了嘛。六合敬的精神建立在此地啊。那别人这个意见是不好的，是恶的啊，怎么办呢？佛弟子有智慧，我还是随顺，在随顺当中啊，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回头，慢慢纠正他了。自己一定要做好的榜样，好的示范啊，让他对你生起信心，生起尊敬心，他就会接受你的劝告了啊。意见不合，你要跟他做冤家对头，他怎么会听你的话？不可能嘛啊，这就变成冤敌了，就错了。所以佛的教诲呀，具有真实智慧、圆满的教学，我们要能够体会，要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我们看众生造罪业，不是看不出来，那看不出来，那我们就变成白痴了。我们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他今天造的什么业，他将来受什么样的果报，能不能劝呢？不能劝。啊，为什么不能劝呢？他愚痴，他没有智慧，他有业障。你劝他，不但他不接受，他还要反抗。啊，他把你看作仇人，看作冤家。啊，这个仇恨愈结愈深。这就错了啊！佛教导我们的原则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啊，决定不给人结冤啊。过去这些冤结要知道解除，把它化解掉啊，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 啊，一切众生业系烦恼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非常严重啊。不是短时间能够化解的，所以修学最重要的天天听经。这个天天听经的机会到哪里去找啊？哪有这么大福报的人啊，天天有经听啊？可是现在的人有福了，有福他不晓得想，那就没法子了啊。现在人福在哪里呢？科技带来的福报啊。法师不能天天给我们讲经啊，我们录他一套录像带天天听，这个机会就有了啊。那法师讲经讲的很多，我到哪里去找这么把他的录像带找完全呢？没有必要，一步就够了啊。天天不断重复听，一门深入嘛。你们诸位要能把我这些话这个意思听懂了，那就是宗教里面讲啊，你们就得救了啊。一部经天天听啊，你听个几年，听个几十年，你就开悟了。为什么？心定了，定心就是觉悟啊，就是智慧啊。你的戒定慧三学啊，自自然然成就了，不要刻意去修啊，啊，六度三学自自然然就圆满了，不可思议。如果你什么都想学，什么都想听，啊，什么法师、仁波切、喇嘛都想亲近啊，你是跟佛法结结缘，来生还要搞轮回。啊，决定没有能力脱离三界。所以要放下了。啊，学一门啊，不要执着啊。啊，学哪一门，门门都好。哪一个法师都好。啊，哪一个喇嘛都好，哪个仁波切都好。啊，禅也好，静也好，啊，律也好，教也好，都好。关键就是一门深入，你才能得利益。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啊，诸位要懂这个道理。好，这个问题我就解答到此地。这是一个中国的居士，他问了三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他说居住条件不太好，没有专门放经的屋子，只好放在卧室里，行吗？行。佛法只要从内心的真实恭敬，不在乎形式。啊，形式一定要，跟自己生活条件相应。啊，如果我只有一间屋，我的卧房、客厅什么都在一起，佛像就供在一起。啊，这个是如法的。如果我住的房子很大，房间很多，那应该啊用一个房间做佛堂，啊，恭敬心啊，啊，所以佛法是非常非常活泼的，啊， 这第二个问题是夜间可不可以躺着看录音带啊，就听经啊，看录音带。因为关了灯听呢很长时间，戴上耳机啊又不影响别人，可以吗？
可以，只要你肯听啊，怎么方式都可以，就怕你不听，躺着听也行。
注意记住，
特别对初学，初学你说这样也不行，那样又有罪，算了，我不听了，不学了，你不是把人学佛的机会打断了吗？那初学的人说，我喜欢躺着听，行，什么都行，他说那可以，我能接受。你一定要限制他怎么怎么说，他就不学了，学佛的语言就断掉了，这个呢是我们的罪过啊。所以对于初学的人啊，提什么条件通通可以，没有一样不答应的。
第三呢，由于条件有限不能设佛堂，对修行有影响吗？刚才说过了，决定没有影响。这位同学说，他说有人说打坐念佛妄念多，胡思乱想，这不是念佛而是骂佛，这个问题如何理解？请老法师慈悲开示。打坐念佛虽然妄想我多啊，不是骂佛啊，口里念念是阿弥陀佛的，怎么是骂佛呢？南无是恭敬的意思，皈依的意思，虽然我口念，心里头啊并没有皈依，并没有恭敬，也没有骂佛嘛啊，念总比不念好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这个念佛，所以口念弥陀心散乱，也有好。